诗篇第105篇逐节注解导读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，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，要向他唱诗歌颂，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，要以他的圣名夸耀，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，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，时常寻求他的面。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，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，并他口中的判语。本篇回顾了神从拣选亚伯拉罕到领以色列进迦南的历史，纪念神一切奇妙的作为，称颂他的护理大功。105篇与106篇都是咏史诗，题材相似，前后呼应，共同组成了诗篇第四卷的结尾。105篇强调神在历史中慈爱和信实的作为，而106篇则强调人在历史中顽梗和悖逆的本相。两者正好代表了救恩历史上缠在一起的两股主线，一股是神的恩典与主权，另一股是人的顽梗与败坏。我们若定睛于人行善的历史，就会高抬人性，盲目乐观；若定睛于人行恶的历史，就会充满仇恨，悲观绝望。但人并不是历史的主人，神才是历史的推动者和管理者。神的百姓只有常常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，并他口中的判语，才能认识神在历史中的护理大功，认清历史的走向，因此凡事谢恩，在任何环境和际遇中都能时常寻求他的面。大卫把约柜运往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引述了本诗的前十五节、106篇的最后两节和96篇的大部分内容。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全地都有他的判断，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，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，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向以撒所起的誓。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，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，说：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，做你产业的份。七至十一节回顾神向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所应许的约。神赐给人的一切恩典完全是根据他所立的约，并非因为人有配得之处。圣约从一开始就是出于恩典，一切都出于神的定义，不依靠人的光景。全地都有他的判断，意思是神积极地介入人类的历史，维持全地的运行，并不是在完成创造之后就不再理会世界了。产业的份，原文是产业的疆域。当时他们人丁有限，树木稀少，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，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，从这国行到那国，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，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，说：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，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。十二至十五节是回顾列祖的寄居历史。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吾尔，到迦南寄居。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都在迦南、埃及和亚兰之间游牧，等候迦南的居民恶贯满盈。在四百多年漫长的等待时期，列祖屡次犯错，是神自己负责保守选民不受伤害，并让他们的人数不断增长。人丁有限，树木稀少，原文是男人数目很少。责备君王，指神为了亚伯拉罕责备埃及法老和基拉尔王亚比米勒。受膏的人，指列祖都是蒙神选召的人， 要完成神所指派的工作。先知，包括亚伯拉罕。神拣选以色列人，并非因为他们地大物博或勤劳勇敢，完全是根据自己的主权。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。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，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。因此，神的救赎计划也不依靠选民的能力、品行或虔诚，而是他亲口应许、亲手成就。今天，神拣选人的原则也是如此。你们蒙召的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，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，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捆拘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王打发人把他解开，就是治理众民的，把他释放，立他做王家之主，掌管他一切所有的，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，将智慧交到他的长老。16-22节是回顾约瑟被卖到埃及，又在埃及高升的历史。带动历史的是神，是神命饥荒降在那地上，也是神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。约瑟被卖为奴仆，从地上看是因为人的罪性，从天上看却是神的安排。无论是雅各的偏心，还是约瑟的受苦，迦南的饥荒，还是埃及的丰收，都在神的护理之下，为要让选民的数目在埃及增长，承受迦南应许之地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原文可译为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，耶和华的话为他证实，指约瑟解梦的话都应验了，证明他是真先知。以色列也到了埃及，雅各在寒地寄居，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，使他们比敌人强盛，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，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。23-25节是回顾以色列人寄居埃及400年的历史。以色列指雅各，寒地指埃及，恨他的百姓指法老担心日益强盛的以色列人威胁埃及人的统治，用诡计待他的仆人指法老强迫以色列人做苦工，屠杀以色列男婴。神让以色列人在埃及生养众多，却不允许他们长久留在埃及，所以最终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，逼着百姓叹息哀求，愿意跟随摩西出埃及进迦南。神没有制止的事情都是神允许发生的，所以说是神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。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今天神没有让我们离开世界，但也不会允许我们安逸于世界的生活，与世界同流合污，因为主说，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因此神也会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， 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，使我们在世界的仇恨和诡计中体会到自己不属世界，然后专心寻求神所应许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，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，在寒地显他的奇事。他命黑暗就有黑暗，没有违背他话的。他叫埃及的水变为血，叫他们的鱼死了。在他们的地上以及王宫的内室，青蛙多多滋生。他说一声，苍蝇就成群而来，并有狮子进入他们四境。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，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。他也击打他们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，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。他说一声，就有蝗虫蚂蚱上来，不计其数，吃尽了他们地上各样的菜蔬和田地的蔬产。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，就是他们强壮时投生的。26-36节是回顾神在埃及施行十灾的历史，只记录了其中一部分。这里完全没有提到法老的刚硬，而是单单称颂神的作为，也没有提到灾，而是说显他的神迹，显他的奇事。因为神行这些神迹奇事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人，而是为了让以色列人的子孙后代，埃及人和外邦人都能认识谁是掌管万有的神。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，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。他们出来的时候，埃及人便欢喜，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。37-38节是回顾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。出埃及并非一次匆忙的逃亡，而是一次欢乐的得胜。带银子、金子出来，是神让以色列人在离开埃及以前，向埃及人索要金器、银器作为工价。没有一个软弱的，只因着神的保守，百姓中没有一个走不动的。埃及人惧怕他们，指埃及人担心以色列人若不赶紧离开，会招来更多的灾祸。他铺张云彩当遮盖，夜间使火光照。他们一求，他就是鹌鹑飞来，并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饱足。他打开磐石，水就涌出，在干旱之处，水流成河。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。39-42节是回顾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的历史，完全忽略了百姓的悖逆，单单提到神的带领和供应，而这一切完全是因为神无条件的应许。铺张云彩，至神白天用云柱给百姓遮阴，指引路线；使火光照，至神晚上用火柱给百姓取暖，照亮道路；鹌鹑，至神两次用鹌鹑供应百姓肉食；天上的粮食，指玛纳；打开磐石，至神在利非定使磐石出水。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，带领选民欢呼前往。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，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，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，守他的律法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43-45节是回顾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历史。列国的地，指迦南，众民劳碌得来的，指迦南人所栽种的田园和建筑的房屋。恶人劳碌一生，却是为别人预备产业。神向以色列人所行最奇妙的作为， 就是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，进入迦南的安息。照样，神向我们所行最大的奇事，就是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进入基督里的安息。神信实守约，让不配的百姓在地上能得着安息，不是为了让人在地上混日子，而是要使他们感恩守约，遵他的律例，守他的律法，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原文就是哈利路亚。哈利的意思是赞美，路是起始语气，亚是耶和华的简称。本诗并没有提到选民的属灵光景，实际上百姓的不幸和悖逆在本诗历史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成了拦阻。虽然救赎计划的推动并不是根据人的光景，而是完全依赖神的恩典和大能，但圣灵在最后却指出，神的百姓有责任正确地回应救恩，遵他的律例，守他的律法。因为恩典不是对罪恶视而不见，放任滋长，而是要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，得着一批真正顺服神的人。